安宁疗护的介绍。今天请的讲员是陈维山社工师。那陈维山，我在这为他介绍一下他的 background。那陈维山社工师，他在台湾的时候，1991年就开始接触了安宁的照顾，一直到1997年开始接受安宁疗护的义工训练。在1998年之后，相继到英国和美国接受训练，然后继续深造他在社工研究的方面的课程。他在 Missouri 的华盛顿大学完成了他的社工研究所的硕士，主要 focus 是在死亡、濒死以及心理的卫生方面。那他的经验也很多，在湾区他在 Modesto 有6年的 social worker 的经验，目前是在 Hope Hospice 做社工，那有非常丰富的安宁疗护的经验。那今天如果您在最后25分钟有问题的话，请您务必打电话进来，那陈维山社工师非常乐意回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维山。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那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里透过角声所安排的这个 teleconference 跟大家来介绍安宁照顾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观念跟资源。那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华人社群当中哈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观念跟一个医疗资源。我想啊，我们在面对跟处理生命当中许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事先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哈，从小的时候，比如我们去远足旅行，或者我们买房子结婚等等哈，我们都会事先做好一些准备。那因为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是我们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事。那死亡呢哈，我在想死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它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预备的，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时间去预备。我想今天这个安宁疗护这样的一个资源呢，它的目的哈，我想它也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生命的终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就是对我们生命意义的一些澄清，还有这个人生目的最后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呢，我希望接下来我所介绍的这个安宁照顾这些观念真的是可以对各位有帮助。这个安宁照顾在美国已经发展了40年将近40年它最早呢是在英国开始在1960年，那后来呢在美国在1970年开始，那在台湾呢是在1990年初，那现在在中国大概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呢也开始有人关怀到这个临终病人的他们的需要所以就我的了解呢，目前台湾也有一些安宁照顾的一些专业人员，他们已经开始到这个国内到中国去帮忙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跟去推广这样的观念。那一个这样这么重要的观念在美国发展40年，可是呢在美国的华人因为这个文化的禁忌，所以让我们对这个 hospice 的观念呢其实显得非常的陌生。那甚至有一些人有一些误解，把它跟这个安乐死做上一些意义上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一些牵连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也要稍微的把这两个观念呢做一个厘清。我在过去7年当中现在是第8年我成为一个专业的临终病人的心理辅导人员。7年当中我见证过 上千个病人，大概上千个病人，他们因为可以接受安宁照顾，所以呢，最后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很尊严，而且很自然的步向这个肉体，生命的这个尽头。同时，在过去这段时间，跟病人的接触里头，我也发现哈，当你愿意，或者是说你实在是不得不，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哈，当你愿意或不得不去正视、去思考、去关注这个问题之后哈，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些改变哈，因为这些病人呢，他们开始愿意去。去看这些生命里面真正的内涵，并且呢，对于人生里头的一些 priority 一些优先顺序哈，他们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所以呢，他们可以在这个非常有限的生命里头，去建立一个非常积极的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那现在哈，我想进入正题，我就要先。把这个安乐死跟安宁疗护的这个意义哈，非常简单的把它做一个区分哈。安乐死它指的是当遭受极大的这个身体或心灵痛苦时，个人可以有自主权利，以自杀或医疗协助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这个是安乐死。那什么是安宁疗护呢？它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当以治愈，就是这个治疗，然后可以痊愈，这样作为目的的这种医疗措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恶化。那对于面临生命的这个预期哈，可能少于六个月的这些重症病患，对于这些重症病患呢，提供症状的缓解。情绪的支持、灵性照顾，还有对于其他社区综合资源，提供他们这些社区综合资源，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那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协助与支持病人与家属，一直到生命自然结束。那这个是安宁缓和疗护，所以这两个呢，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哈。那假如我们今天呢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再谈这个安宁疗护哈，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有一些这个道德上 ethic 上面的一个 issue 哈，就是我今天如果 sign up 安宁照顾，是不是代表我就放弃生命了哈？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很简单的厘清，那我们今天就不再谈它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各位来介绍，在美国的这个安宁缓和疗护它的这个实际的执行的方式哈。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接受安宁缓和疗护它的这个病情的条件。在这个最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是只有涵盖这个癌症病患哈，癌症的末期病患。但是呢，到后来哈，现在特别在美国哈，我想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福利。目前在台湾呢，还只是限于这个癌症病患。那最近他们刚接受了这个所谓的渐冻人哈，也可以接受他们的这个安宁疗护。那在美国呢，它的这个安宁疗护呢，是涵盖所有一切这个晚期病程的各种病人。那所谓的晚期病程呢，指的是当你的这个医生哈，他判断目前所有的这些医疗措施对你来说哈，已经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正面的治疗的功能。那他判断这个你的这个病情的发展可能只有六个月，或者是少于六个月的这个生命预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医生可能就会开始跟你谈安宁照顾。那他 可以，他会转介到这个安宁照顾的这个机构。那同时病人也必须要他愿意同意接受安宁照顾，那安宁照顾的这个团体才能够进入到你的家里来。好，所以并不是说如果医生一旦发现一个病人他没有任何这个有效的治疗，那同时他的这个生命预期也只剩半年或是少于半年，那他这个病人就会自动的进入这个安宁照顾的系统。好，并不是这个样子。同时呢，这个病人他一旦进入这个安宁照顾，那他可以随时的终止。好，所以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意见是决定他是不是能够接受安宁照顾。好，那同时呢如果病人他在进入安宁照顾之后，那他的病情稳定甚至好转呢，那安宁疗护机构呢他会主动的停止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照顾。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他应该说是非常的自由哈。对病人来说，不是说你一进来你就不能够再接受任何其他的这个治疗的可能性哈。你可以随时的，你可以进来接受这个安宁疗护的照顾，然后当有些人觉得说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那他想要再去尝试一些其他的这个aggressive 的这种 treatment， 那他可以就停止安宁照顾，然后去接受这个 aggressive treatment。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哈，接受安宁缓和疗护的病情的条件。接着呢，我想用这个所谓的四权哈来大概的描述一下哈这个安宁照顾它的内涵哈。那四权呢，指的是全人的照顾。那第二个是全队的照顾，再来是一个全程的照顾，那最后是全家的照顾哈。首先哈，这个全人的照顾啊，我们知道啊，当一个病人啊，有就是一个病人哈，他生病的时候，那他所产生的这些痛苦哈，绝对不是只有身体上面的，那他一定还涵盖着心灵，好，一定涵盖着他的这个情绪，那当然还涵盖他这个灵哈，这 spiritual 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哈。所以呢，安宁照顾呢，他对于病人哈，他照顾的范围哈，指的是在身体上面提供这个症状的控制，那疼痛的这个护理，一个末期重症病人哈，他多半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疼痛，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很不舒服的症状，包括这个比如说呕吐哈，或者是很多比如像这个晕眩哈，或者是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些身体的症状，那这个都是在安宁疗护的这些专业的人员里面，他们可以去帮你提供的这些照顾。那很多人提到说哈，对于疼痛啊，他们非常的害怕疼痛。美国哈，他现在呢通过一个特殊关于这个palliative care， 就是那个缓和治疗的这个专门的医生，他的这个执照跟一般的医生的执照还不一样哈，所以因为这个一般的医生他对于这个疼痛药物的这个了解呢，可能是比较普遍性的哈，那他可能并不是对于这种疼痛药物的这个专家，那所以呢目前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考试哈，是对于就是凡是在这个安宁疗护机构里头，他们的这个主治负责的这个医生哈，一般来说比较有 quality 的这些安宁疗护的机构呢，他们的医生都会必须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考试，那取得这样的一个执照，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疼痛的处理呢，基本上是所谓的真的专家哈，那。所以呢，他因为有这些足够的知识，对于疼痛的药物， 的一些一些这个掌控哈，所以呢，他晓得什么样的剂量哈，对于一个病人可以就是可以缓和他这个疼痛，那同时呢，也不会造成他昏睡哈，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一般其他的这个医生哈，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心理哈，心理上面的一个问题哈。那在安宁照顾里头，社工哈，他所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情绪支持的角色。那同时，他也提供心理辅导。那另外呢，他对于这个社区资源呢，也相当的清楚哈，所以他晓得呢，当一个病人生病了，他可能家里有很多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有些法律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社工哈，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来源。那接着呢，另外这个灵性上面的需求哈，每一个这个安宁照顾的机构呢，他们都有chaplain 哈，就是神职人员哈。那这个神职人员，他们当然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体系。不过呢，他们一般到家里头来探望病人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尊重病人自己的个人的信仰哈。所以呢，如果说病人他可能是印度教徒、佛教徒，那这个 chaplain 他自己哈，神职员他自己本身，假如他是这个天主教徒或是基督徒，那他就会去社区哈，帮忙去寻找这个适合病人的需要的这个 spiritual support。所以哈，这个是一个全人的照顾哈，不只是照顾他的身体，也照顾他的心理跟他的灵性。那接着呢，全队的照顾，全队的照顾哈，指的就是每一个病人呢，他一旦进入这个安宁照顾的系统之后呢，他会有这个医生，有护士，那护士呢都是这个注册护士哈。他们会到家里头来每个星期大概来至少一次。那如果说病人的需要哈比较紧急，那护士呢他们也可以增加他们拜访病人的次数。有时候哈，我知道就是我所工作的机构哈，有时候甚至那个护士是天天到病人家里头去。那这些护士呢，他们同样都是经过这个一个palliative nurse 的这个另外的一个certificate 哈，另外的一个资格，所以跟一般就是的注册护士在经验上面还有一些不同。那另外呢，这个安宁照顾也提供护佐哈。那我们晓得哈，病人他到后来可能没有办法这个为自己哈擦澡哈，或是清理身体哈。那有时候呢，让家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哈。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让女儿替爸爸洗澡哈，或者是说让这个妈妈替这个成年的儿子洗澡哈。那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说哈，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心理上面哈很辛苦，很难接受的。那所以呢，这个护佐他的功能哈，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护佐呢，他可以到家里头去帮病人洗澡。那这个次数可以从一次到每星期五次哈。那让病人哈可以在身体上面虽然生病了，但是依然可以保持哈非常干净，非常舒适。那另外呢，这个我刚刚提到社工哈，那还有这个神职人员。那另外呢，义工哈，义工也是这个安宁照顾里头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那这些义工呢，他们如果这个病人家属哈，他们有时候呢实在是太疲惫了哈，那这个义工就可以进到家里头来，可以比如说帮你这个清扫家里，或者是说帮你到这个supermarket 去买这些一些日常的用品哈。 那甚至呢有时候可能这个家里头人手很少哈，那如果说照顾的人呢必须要外出这个两三个小时哈，那病人一个人独自留在家里就很不安全。这个时候义工哈，他也可以发挥功能，他可以来到你家里头，然后来陪伴病人哈。所以呢这个安宁照顾哈，它是一个全队的照顾哈。那除了刚刚提到医生、护士、护佐、社工、义工、神职人员哈，有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加上这个物理治疗师哈、营养师哈等等。那这是一个非常这个holistic 非常全面性的照顾啊。那再来呢第三个全指的是全程的照顾哈。所以的全程照顾指的是当病人接受安宁照顾的第一天到病人生命终了葬礼结束哈，这整个过程哈都是安宁照顾的这个整个全程的时间。那主要的这些医疗人员哈，他们在病人接受这个安宁照顾的这段时间呢他是全年全天候24小时电话待命。所以呢假如说你突然间哈这个晚上11点或者是说半夜2点哈，那病人突然间这个疼痛的症状哈这个控制不住，然后家属很着急很紧张，那你假如有了安宁照顾的话，那你就可以随时打这个24小时的待命的电话。那这24小时待命的护士呢，他会根据你的状况他可以在电话上面来指导你怎么去处理。那假如说哈这个状况比较紧急，你需要有人来探访的话，这些护士呢他们也会在半夜两点三点哈，任何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到你家里头来做探访。还有一个就是说哈，在病人过世之后哈，这个非常重要哈，对于家属的这个关怀哈，他的这个伤痛辅导，持续一年啊，13个月哈，应该说13个月。那目前我所工作的这个机构呢，他对于这个病人过世之后的伤痛辅导，甚至持续到18个月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哈，从头到尾啊，一直到我们说葬礼结束，那还持续到病人过世之后13个月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全指的是全家的照顾。我们所关心的哈，这些安宁疗护的这些的人员，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只有病人本身哈，因为我们晓得哈，当家里头有一个人生病，其实呢每个人的心理都受影响。当有一个人生病，那大家都同时受苦哈。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全家照顾哈，指的就是在这个心理的支持跟这个灵性的支持上面哈，他可以照顾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还有其他亲属，甚至是你的朋友哈，这个都是在社工提供心理辅导的范围，同时也是在这个病人过世之后呢，这个伤痛辅导所提供的这些关怀的范围。以上呢是大概的一个这个安宁缓和疗护的介绍。那也许哈，这个有人会想要了解。那安宁缓和疗护它提供的地点在哪里哈？常常有人问我说啊，你知道那个安宁照顾在哪里哈？那我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有一点这个就有点confused 哈。那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安宁照顾它是在某一个地方哈。那其实安宁照顾哈，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观念。那在美国呢，这个安宁缓和疗护呢，它可以在你自己的家里头哈，就是有这一群人到你家里来提供这些照顾，或者是说哈，也可以在这个退休的公寓，一些老人家他们会住在像这些 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 independent living 哈，这一些这个 senior community 啊。那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 nursing home里头哈， 因为 nursing home 里头这一些照顾是只是针对一些 chronic 的这些病这些老人重病的老人，那但是这些老人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这个生命的预期还不至于只剩下6个月哈，所以呢这一些护士他们所接受的，包括那些医生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并不是照顾这个重症病人哈，这个临终病人，所以的剩下6个月生命的这些病人，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安宁照顾呢，他也可以进入到这个nursing home 里头去专门提供这个部分的服务。那另外还有呢，安宁缓和疗护哈，它也可以在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哈，它有附属安宁疗护的这个病房哈。目前在美国呢，这个是比较少见的。那在台湾哈，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马街哈，或者是很多哈，这个更新啊，在台湾大部分都是这些医院里头所附属的一些病床，那专门提供安宁疗护。那再来就是一种所谓的安宁院哈。安宁院呢，它不是 nursing home 哈，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专门接受这个生命大概只剩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安宁照顾的病人，在里头接受这个短期的居住，所以它的这个设置哈，基本上是像一个家。那所以里面的这个就摆设啊，所有的这些的气氛哈，都让你觉得像一个家哈。但是你只能在里头做短期的这个停留哈。当你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在家里头呢，没有办法控制，那同时你也到医院去，那医生也没有办法为你多做点什么事，那你就可以到这个安宁院里头去，里头呢有医生，专门的这个安宁照顾的医生跟护士为你处理你的这个疼痛，那一直到你的症状缓解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继续回家，在家里头接受这个安宁照顾。那这么好的照顾哈，可能有人就会想要问，那这个医疗的费用是由谁来负责呢？目前在美国呢，假如说你有 Medicare 的话，哈，那这个 Medicare 它是全额的补助这个安宁照顾，那或者是 Medi-Cal 它也是全额的给付哈，所以呢，你可以不用花任何的钱就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照顾。那假如说你两种都没有哈，你有这个私人的医疗保险的话哈。目前大部分的私人医疗保险哈，它都有全额或者是部分的给付。那有一些我们有些病人呢，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保险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些这个 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的这些安宁疗护的机构哈，他们呢对于没有保险的这一些病人呢，他们一样提供服务。他并不会因为你没有保险哈，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费用，就减少这个护士啊，或者是社工，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对你的这个拜访的次数哈。所以如果说我们当中哈有人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他担心他没有医疗保险我想你可以跟你周围你附近的地区里头的非盈利的这个安宁照护的机构去跟他们联系，那你不会接到任何的这个bill 哈，你不会收到任何的这个费用，要你去就是不会跟你要钱。安宁缓和疗护哈，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它提供这个症状疼痛的控制相关的药物，还有这个整个居家探访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医疗团队哈，那另外呢，在居家护理时需要的一些医疗设备，像这个hospital bed 哈，这个在医院使用的这个病床啊，还有呢像这个bedside mode 哈，或者是说oxygen 哈，这个氧气筒啊哈， 这些东西啊，包括你的这个 wheelchair 哈、啊、轮椅，或者是拐杖哈、啊、walker， 这个通通都是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提供的范围。那一样哈、啊，你不会收到任何的 bill， 这个是完全 cover 的。我想呢，以上哈、啊、是大概这个美国的目前安宁缓和疗护它的一个基本上的介绍。我想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整个安宁疗护它的核心的意义哈、啊，就是善终、善别、善生跟尊重生命以及生命的创造者啊。当我们承认人的有限之后哈、啊，我想如果可以停止把这个地上剩下来这么珍贵的有限的岁月哈、啊，我们不用在这个苦苦的挣扎。只为了就是不计一切手段的这样子活下来，而是把这些时间跟体力用来与家人可以在最后这段时间很珍贵的时间里头可以互相的原谅、感谢、表达关爱互相告别哈。那我们可以对我们所爱的人说I'm sorry, thank you, I love you and goodbye 哈。对病人情绪的这个痛苦给予支持与了解，还有呢对疼痛的减少与控制，就可以使病人有时间与家人及关心的人在一起，让他们有这些 quality time。 同时哈，病人的这个灵性的需求呢也在这个安宁照顾当中呢得到引导。病人在最后这段时间哈，他可以去澄清并且总结他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去修复跟他周围的人的这些破碎的关系，还有呢修复跟自己跟神的关系哈。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善终、善别、善生、尊重生命及生命的创造者好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开放。
好，我们谢谢维山，谢谢维山给我们非常有系统的讲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 Q&A 的时间。那如果您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我们就会按照您按星号键的顺序接听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在荧幕上看到有些 caller 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那如果您按星号键，我们就会请维山回答您的问题。维山，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在安宁病房之前，就说他在要接受知道说自己必须接受安宁疗护之前，那他的小孩，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我想这个是很困难的哈。对于这个怎么去跟你的小孩告知你要接受安宁照顾，还有这个安宁照顾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哈？我想对于一个做这个父亲或母亲的人来说，我想这个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部分。这个安宁照顾哈，他这个社工哈，他可以提供对于这个小朋友当这个如果就是当这个病人呢转接到安宁照顾来，那还没有进入这个安宁照顾之前哈，这个社工哈，他可以坐下来跟你谈关于你对小孩子的一个担忧。同时呢，我想最好的建议应该是哈，你必须要跟这个小孩的学校里面的老师，跟他们的 school counselor 先有一些联系，那让这个学校哈，他对于这个小朋友在家里的状况有一些了解，那他们可以keep an eye on 这个小朋友他在学校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反应，还有他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提供小朋友在这个家里以外的时间哈，一些支持。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是，那如果您在线上，请您打电话请您按星号键啊，请您按星号键。今天 问问题的朋友似乎不是很踊跃，那我们鼓励您打电话进来，鼓励您问问题好吗？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讲到全队照顾，全队照顾里面呢，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待会儿再问哈。那我们先接听这位朋友，您最后四码是5896，5896朋友，请您发问。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宁照顾呢，要不要钱的？
安宁照顾哈，我想基本上呢，你不需要花费任何的费用哈，假如你有这个 Medicare 或者是你有 Medi-Cal 哈，它是全额的补助。那另外，假如说你是私人，
我只有 Health
你说你就是私人的这个保险对不对？
对，
私人的保险目前来说哈，一般私人的保险它都已经涵盖了这个 Hospice， 就是安宁照顾的。或者是它是部分的给付哈。那假如说你担心你的这个保险的问题哈，我建议你可以跟你当地的这个非盈利的非盈利的安宁照顾机构，他们呢不会因为你没有保险，或者是说你的保险没有 cover 你的这个安宁照顾，就拒绝提供照顾。好，所以我想这个财务的问题哈，应该是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如果您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那个小孩照顾呢，是不是包括在安宁照顾里面呢？
我想哈，这个小孩的照顾哈，安宁照顾他可以提供的是对于小朋友对于小孩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心理辅导。那您所提的这个小孩的照顾指的是什么呢？
送上学和放学那些。
我想这个可能哈，目前安宁照顾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上的一个顾虑哈，所以对目前我所了解的安宁照顾还没有办法提供。那不过呢，安宁照顾它有提供这个义工哈，义工呢，它可以让比如说你这个家人必须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呢，你这个义工可以在家里头陪伴这个病人，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万一你送小孩去上学的话，那家里没有人陪病人怎么办？啊，所以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帮助。
那好，谢谢你。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维山，您提到的义工，这个义工怎么去？我们是自己去找，还是安宁疗护的医疗人员会为我们寻找义工呢？
好的，每一个这个安宁疗护机构哈，它基本上呢都有一批受过特殊训练的这些义工哈，那他们都需要接受过这个background check 哈，就是他的这个身份的一些检测哈，看他过去有没有一些什么，就说有没有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些义工哈，他的基本上会被这个安宁照顾的机构接受的都是已经经过训练而且是合格的这些义工。那所以当你讲有义工的需要，你只要跟你的这个社工告诉他，你的社工他就会负责帮你安排义工。
好，谢谢。欢迎您按星号键您有问题可以随时发问。那我们请这位朋友是3595，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是的，请问陈小姐，这个半年生命预期的判定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医生啊？
是的，因为哈，医生他必须要这个上一个文件哈，就是证明哈这个病人他是适合接受这个缓和所谓的安宁缓和照顾必须要由这个医生他来判断觉得你。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治疗到目前为止哈，已经没有办法发生这个positive 的一个效果，那可能只剩6个月哈，那或者是少于6个月的时候，那这个医生呢他就会帮你转介到这个安宁疗护的机构。
是的，谢谢。
那里
好，谢谢您。 维生，那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您刚提到这个安宁缓和疗护提供的地点，其中有的是安宁院。
是。
那我们在湾区是不是有安宁院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需要的人呢？
目前哈，我知道在这个东湾哈有一个安宁院哈，那它这个安宁院大概只有四个床位。好，那是很小的，因为安宁院它基本上并不是让你去里头待到你过世哈、
嗯。
那它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在于，就是说这个缓解，当你症状实在是在家里头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好，那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接受。如果你不想到医院那种很冰冷的环境，因为到医院里头的那些医生，他们对于这个疼痛的控制可能也不是他们虽然是医生哈，但是他们并不是专门的这个安宁照顾的医生哈。所以你到医院去所接受到的这个治疗呢，或者是这个处遇呢，可能也没有你预期中的好哈。那另外呢，有一些安宁院它还开放，就是有一些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禁忌，比如说不愿意在家中过世，好，那有一些安宁院他也会愿意接纳所以在病人哈可能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程哈已经进展到可能剩下最后的这个这个几天哈，或者是一个礼拜，那有些安宁院他也会接纳病人可以到里头去，在里头待到他过世啊。那目前呢，在湾区哈，我的了解哈是没有这样类型的安宁院，那只有一家安宁院在东湾，那大概只有四个病床。
那这四个病床，这个我们需要去跟他们联络。他们替我们安排，还是需要排队，还是有些什么手续呢？
我所了解的这一个这个我们说 hospice house 哈，在东湾的这个 hospice house， 它是附属于一个安宁照顾机构，所以呢，你可能必须要是那一个特殊的那个安宁照顾机构它的它的病人，那可能才有办法去。接受就说可以去申请到里头去，那要不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安宁照顾机构，但是呢跟这个东湾的这个安宁照顾机构他们之间有一些这个 contract 有一些协定，那也可以申请。
嗯，对，是
是。
好，那在线上的朋友请您按星号键，我们会接听您的问题，那我们请维珊给你做详尽的回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如果家属因为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照顾病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安宁疗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呢？
OK， 我呢常常哈就是有一些病人哈，他们觉得就是说到后来好像觉得自己是已经变成家属的负担哈，那所以呢他们就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哈他们可以去啊，可以去在这个当地居住。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安宁院基本上不是一个选择哈，不是一个 option， 因为它不是它的这个设计并不是这样的用途。那假如说有些家属哈他因为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照顾病人的话，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病人哈，他是不是这个有 Medi-Cal 哈？那如果说他有 Medi-Cal 的话呢，社工哈就可以帮他申请进驻到这个老人院里头。那老人院这些 nursing home 的这个费用呢，就由政府来补助。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减轻家属的负担，那病人可以住到这个 nursing home 里头，那安宁照顾的团队可以进入到这个 nursing home 里头去提供最后的这个生命终极的这段时间的照顾。
是，谢谢您。那在线上的朋友再次欢迎您按星号键打电话进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那
对不起，我要再补充一点哈，除了刚刚说的那个 Medi-Cal 呢，另外还有一个叫做In-Home Support Service， 就是这个居家照顾的支持哈。目前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系统里头哈，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就是说当你家里头呢有这个有重病的这个病人，那你必须要辞掉你的工作哈，那在家里头照顾病人，那你的收入呢很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所以这个IHSS 就是 In-Home Support Service， 它可以提供一些财务上的支持哈。那他们目前呢每一个月最多可以提供283个小时的支持，那每一个小时呢政府可以付你最低工资哈。目前那个最低工资大概是八块钱左右一个小时哈，但他不会付给病人一下子这么多，他可能会依照病人他的需要，然后逐渐的增加。那如果说你必须要维持这份工作，为了这个可能为了 cover 这个保险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原因，那你可以去工作，那政府呢也可以提供这个IHSS 这个 support 到某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这个家属，或者是说家属里头完全没有人可以提供照顾，那也有一群人哈，他们愿意提供这样子的照顾，那政府就负担费用给这些人来帮忙照顾病人。那但是这个 IHSS 它是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哈，就是一般来说哈，病人必须要是符合这个 Medi-Cal 的资格。OK， 另外我在想哈，有两个观念呢，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出来哈，一个是DNR 哈 ，Do not resuscitate 啊，它指的就是不做心肺复苏术哈，有些病人呢他会说是不是哈我必须要放弃接受这个心肺复苏术我才能够接受这个安宁照顾哈，我想这个是一个误解哈。如果说哈你觉得就是说当你的病程进展到某一个程度，也就是你可能这个心跳结束了哈，然后你也这个呼吸也终止了，当这样的一个因为自然产生的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呢他还是希望哈再试试看，他还是希望这个有这个心肺复苏术是不是可以再把它这个revive回来几分钟，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就在他这个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的状况之下呢，又重新把他带回来。有人希望能够继续做这样尝试哈，不管怎么样，那我想安宁照顾的机构呢也会尊重你哈。所以呢这个 do not resuscitate 哈并不是一个哈绝对的一个条件。另外还有一个是叫做 Advanced Health Care Directive 哈，它指的就是事前的这个医疗的嘱咐哈。通常哈，在这个在美国哈，这个每一个人呢，他可以在他生病之前哈，他先想清楚哈，一旦他生病了，那他希望他接下来的这些医疗的照顾应该怎么样进行甚至包括他要不要接受这个插管哈，他要不要接受这个心肺复苏术，或者是说呢他要不要这个捐赠他的这个遗体等等，这些他可以把它写在一个 directive 里头哈。那这个 directive 就是你的这个指示，那所以呢一旦你把这些很重要的哈，你自己对于这个你的健康你的这个身体照顾的需要的想法呢全部把它写清楚之后，那你必须要指派一些人来进行哈你的这些交代。 这个我们就称为哈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or。 那你必须指派的这个人呢，就是你的 Power of Attorney 哈。那你可以嘱咐三个人哈，最多三个人，你可以嘱咐一个、两个或三个都没有关系。好，那我想这个是你一旦进入这个安宁疗护机构的时候，你的社工员呢，他会帮你跟你的家人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准备。
嗯，好，谢谢。啊，如果您在线上有问题，请按信号键，就会接听过来。那我们这边也想到在安宁疗护当中，那有些人就是非常疼痛，是不是这个吗啡也是？因为我们常说吗啡不要用太多，什么上瘾啦之类的，但是怎么样控制吗啡，是我们病人自己决定，还是医生有剂量给病人？
好，谢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很多这个病人跟家属哈，对于这个疼痛药物的剂量哈，常常有一些担心哈，担心这个包括刚刚提的会不会上瘾，或者是说用的过量呢，病人会不会因此导致死亡哈？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医生哈，他们基本上是疼痛控制的专家哈，所以他们会针对病人的症状，病人他的这个身体。比如说他的这个体重啊等等，还有他的病程的进展，来决定病人所需要的这个药物的剂量。所以你只要遵照这个医生跟护士的指示，基本上是不会有你刚刚所指的这些问题。
那如果一个病人已经被宣判，医生宣判没有药可以用在他的身上，那就等于说进入了安宁的疗护阶段。但是这个病人如果他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家人非常担心，又不知道怎么样说服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安宁疗护，我们做家人怎么办？在旁边跳脚，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是，
但是他又很非常 defense 这样。
我想对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哈。安宁照顾他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病人必须要同意接受安宁照顾。
嗯。
那我想呢，有时候哈，我在面对这个病人的时候哈，比如说我第一次去跟他谈关于安宁照顾，那他并不会接受。可是慢慢的呢，当他的身体的状况哈开始有一些转变，那他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转变，他其实是最清楚的。那慢慢的哈，这个病人呢，他从这个 denial 哈，从这个否认哈，到生气哈，然后呢到开始去这个 bargaining 哈，就是开始去这个讨价还价，到最后真正接受的时候，他可能会 depress。 那通过这个 depress 到最后他明白哈，这个生命的这个逝去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事实，那重要的是在最后这段时间他需要而且他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那如果他可以了解这些，很多到后来他还是会决定接受安宁照顾，只是哈，我想这样就比较可惜哈，因为他前面用了很多时间在挣扎。
嗯，
所以他如果说可以早一点来 sign up 进入这个安宁照顾的话，那他可以就少吃一点苦。
嗯，是，所以在线上的朋友，您听到了，如果您的朋友或是家人需要这方面的资讯的话，我们也欢迎您到角声来询问。那我们这边我想线上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还是按星号键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刚刚维山您提到就是这个缓和疗护病情的条件，那就是说他在医疗的安宁疗护的过程当中，您最后提到是说病情稳定好转，既然已经进入安宁疗护，什么样的病会让，是他是受到什么样的控制才会病情好转呢？
我想他这个所谓的病情好转哈，指的是就是说，有一些病哈，他比如说他并不是像这个癌症哈，比如他是像这个dementia 哈 ，end stage of dementia 哈，或者是其他像 COPD 哈这种肺气肿哈这一类型的这种 chronic 的 disease，那他在某一个病程呢，因为这个医生觉得呢，可能对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物可以来医治了，那他所呈现的这个身体状况也是非常哈非常虚弱的哈，那可能医生把他转介到这个安宁照顾，但是当他进入安宁照顾之后呢，因为这个团队的非常好的这个医疗的照顾呢，让他的病情呈现一个稳定的发展，那超过哈这个六个月，那可能他的这个病情呢不像原本预期的那样子的往下发展的时候，那安宁照顾的机构呢就会必须要停止对他的这个照顾。
好，是我们谢谢维山。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哈。如果您还有问题，请按星号键。那如果您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在这边做一个结束。那我们非常谢谢维山我们也谢谢我们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那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网的服务宗旨是关怀癌症朋友，彰显基督爱心。我们服务的内容包括有很多，那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408-263-8585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有义工会回答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那我们预告下一次，我们下一次讲座是在12月15号也是同样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我们的 topic 是家属如何照顾癌症患者和照顾自己。我们请到的是Odyssey Healthcare 的刘宇护理师同时还包括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网的龚正成主任。那欢迎您在12月15号按时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的主题再说一次，家属如何照顾癌症患者和照顾自己。好，我们非常谢谢您今天打电话进来。好，我们晚安，拜拜。